杀猪盘这个词您可能听说过，也可能并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这种网络骗局利用受害者对于感情的期许，套以一个光鲜亮丽的人设，利用感情一步步地让对方走进圈套，最后再携款跑路。今年六月份，墨尔本的 X 小姐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然而她跟骗子一番周旋之后，竟然在跟对方决裂之前赚了1000澳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一切要从维州疫情封城，人们困在家里，只能上网聊天消遣的时候说起。 X 小姐说，那时候因为出不了门，她就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社交媒体上。然后在 Instagram 上，有一位自称程先生的男士就在她的照片下主动点赞，并且开始跟她搭讪。
你看他整个照片上面就是晒的那些自己的生活，就会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吧，就那种感觉。然后就跟他聊了几句之后呢，就发现聊天也聊得特别来，就是他们特别会跟人聊天。聊过一段时间之后嘛，然后就是也会说相互在疫情期间相互鼓励，然后相互有一些信任感，就渐渐的就可能会说发展成一段恋人的关系，或者也不叫恋人吧，反正就相互对彼此有好感。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说自己家里面是做这种黄金交易吧，好像是当时，然后说自己有一些额外的投资平台，然后就是推荐或者说是想教我说怎么样去做一些投资。然后刚好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刚工作，手里面也有一点点钱，其实自己也是对这种投资会比较感兴趣，但刚好也没有一个入门的人，刚好有他这样的一种身份包装的信任感的话，就想说跟他试一试，就真的在他的带领下面，就是投了一些他所谓的那个投资平台的一些钱。
对方叫 X 小姐投的平台叫做环海投资，可以用来进行当天买卖的短线黄金交易。当时 X 在交往对象的鼓励怂恿下往里投了3000澳元。
当时可能是因为他为了换取一些信任吧，然后就是在他指导一些操作下之后呢，确实也赚了一点点。赚钱了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你在那个投资平台上所谓赚的钱其实是可以取出来的。在第一笔钱投资赚了之后取出来了之后呢，他就立刻让我就是把我刚刚赚的钱，就是手里面还没捂热的钱，就再投进去，然后加大投资。我自己其实对于投资是有大概一定的心理下限，就会给自己设一个值，就是说是如果超过多少钱我不会去投。然后再加上对方的那个反应就是非常的热烈的希望你把钱再丢出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让我开始就是有点怀疑他了。
在莹莹感到不安之后， X 小姐开始深挖她投资的这个平台。她跟自己认识的朋友说了这件事，请朋友帮他查一查其中有没有不妥。
虽然我当时就他找我去就是投这个投资平台的时候，我在网上还搜了一下，然后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投资平台，而且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但是就是因为加深我不确定嘛，我就找我国内的律师朋友帮我查了一下，因为他们那边好像可以查到一些企业的信息。然后就发现那个投资平台所连接的那个投资平台它有一个经营不善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我律师朋友就是非常明显的就看出来这是一个在网上所谓的一种杀猪盘的套路，然后他就立刻跟我说这件事上当了，就是赶紧就是脱离苦海。
所谓杀猪盘是一种打着网恋的幌子实施诈骗的套路，在这种骗局里受害者被称为是猪，骗子跟他们聊天发展感情被称之为养猪。等到圈养成熟之后，骗子会毫不留情地温柔一刀，把受害者的积蓄甚至是欠款骗走。 X 小姐上网看了一些介绍之后，很快意识到自己正是这个骗局里的猎物。
我当时的话呢，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其实自己还是第一反应当然是很生气，但是第二个反应就是说，就是想说怎么样把这群骗子绳之以法。
你当时怎么确认他就是骗子的呢？
就是因为我朋友在跟我说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特别多晒猪排的套路，然后就发现哦，确实中招了。我跟他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整个套路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怎么个相似法？比如说他在跟你交往多久的时候就跟你说有这样一个投资的机会？
好像是一个月左右。他因为网络骗子，他也不会说在很长的时间才跟你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关系，因为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大概是交往一个多月之后吧。然后我为什么会真的发现说他这个套路非常深的话，就是因为我平常就是在跟他聊天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都几乎没有任何的争吵，他就所有的话都是顺着你的，唯一只有在就是投资的投钱这一块就会发生非常大的争论。然后就是对于金钱的关系上面，他就会非常怂恿的语气鼓励你来说，就是你要挣钱，要励志，然后要为了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奋斗，反正就是这样的话。然后我自己其实不是这样对金钱非常敏感的人，所以开始也没有太注意到这方面。然后但是在我朋友点醒我之后呢，再去回看我跟他之前的聊天记录之后，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端倪。
X 小姐说，如果不是朋友的提醒，光看投资平台，他完全看不出情况有什么不对。
整个平台的话，就是做的还非常的真实。那个平台的真的黄金的走势，还真的就是跟你在网上可以查到的美黄金的走势是一模一样的。
与此同时，微信那头的恋人不但每天嘘寒问暖，陪他从晚上6点聊到睡觉，而且还是才华横溢，充满情调。
这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个高富帅的人设在那边。然后他说他有画室，有琴房，还真的就是给我发了一段没有脸的只有手的弹奏钢琴的片段。当时就真的是觉得，哇，天哪，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完美的人吗？
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程先生的人设是一个高富帅投资达人，那在他的准确预测和操作下呢， X 小姐的3000澳元本金很快就增加了1000块，这让不是很了解投资的 X 小姐又惊又喜。
当时我也以学习的心态去问了他为什么会怎么回事，然后他说的话也是非常的头头是道，就是跟当时美国的那边的局势动荡非常相关，所以说那个黄金会有相关的这种走势。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我觉得骗子他是有一定的金融方面的技术技能才会让你就是不断的去信任他，但是唯一的话就是他这个投资的平台操作的方式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以微信的平台联系客服，然后让以转账的方式，但是在对方他会把那个钱换成美元。后来我朋友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律师的朋友嘛，他就告诉我说，以这种操作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对方也不用上税啊什么东西的，反正就不是一个特别正规的公司，如果是这种国际的交易的话。
一番考虑之后， X 小姐决定跟她的网络恋人摊牌，要求对方证明身份。
我没有当面跟他撕破脸的方式，而想方设法想去套取对方的一些进一步的联系方式。因为整个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唯一更深入的了解对方的方式用的是语音而没有视频。然后后来我在想方设法说想让对方给我一下他的手机号码，因为我记得很早之前我跟他说要语音的时候，因为信号不好，我说你要不要给我一下电话，给你打过去，然后对方拒绝了。当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就是在你开始心里面有怀疑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所有的行为都非常的可疑。然后我就以就说要送对方礼物的一些借口呗，然后就是想要去套对方的地址，但是对方也没有给，就是说你在网上发一个视频给我就当礼物就好了。反正跟骗子大概过招2天之后，发现我确实骗子的段位还是比我高一些，真的是一点信息都套不出来。我就直接也没有跟他对峙，就是直接跟他说了几点我怀疑的方式，就是第一点刚才说过的，我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他手机号码，只是用语音，然后我跟他从来没有试过屏，也就是说他是一定是披着别人的就是从别的网红的 ID 账号里面去盗取的一些图片，然后去伪装成那个人。如果你一旦跟他视频的话，你就会发现 在跟你聊天的那个人其实跟照片上是不符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想他索要一些，因为我就说我们俩关系已经那么近了，你要不要直接给我一个你身份 ID 的证明，就是有他身份证号啊或者是护照号码的这样的一种 ID 证明的方式，然后对方也拿出来。然后最后就是说你也不愿意给我你的家庭住址啊这些比较私人的信息，反正就是大概这些事情都跟他对峙了之后呢，他就不说话了，就真的就是突然之间就消失了，他连解释的原因都没有，立刻就不说话了，当然也没有把我拉黑，然后就是不跟我说一句话了。
也许是因为疏忽，骗子在被 X 小姐揭穿之后并没有把他从通讯录里删掉。很快 X 小姐就发现这个骗子似乎已经瞄准了下一个猎物，
就是他在他朋友圈又晒了一组说自己在某一个投资平台上赚了好几十万的这种钱，就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上。哦，我当时刚刚投诉的时候那个投资平台还没有被封掉，就是他那个网站还是可以进入的，所以我当时自己其实特别着急，然后我就想说他肯定有下一个目标了，因为他朋友圈下面一条紧接着晒的就是反正就是陷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感情过程当中，然后觉得遇见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X 开始向微信举报几个有诈骗嫌疑的账号，先是封掉了那个交易平台的客户账号，接下来他举报了骗人骗钱的程先生。但是很快 X 就发现要封掉程先生的私人账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我在举报他自己私人 ID 的时候是没有成功的，就是因为骗子他的套路是非常深的，他不会在他自己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让你发现就是说有任何一丝可以举报的嫌疑的线索，所以说我自己在做私人举报的时候没有成功。
就是说他包装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就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人一样。
对，是真实的，而且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让你跟他有任何对峙的机会，说质疑他是什么人，他也不会就说是说出一些让你可以举报他可疑的话，就整个人的方式就觉得他还是那一个人，还是在正常的跟你聊天。他说他的身份是在澳洲，而且他的那个家庭住址就他的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澳洲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就是如果你用手机的话你是可以随随便便去下载一个修改器，然后你的地址是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就他很有可能他虽然的定位他虽然就是整个朋友圈里面晒的这些定位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但他可能只是躲在另外一个角落，
而且他也拒绝跟你见面。
对，就是因为疫情嘛，可能就是最好的拒绝见面的包装的理由了，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三级封城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对方就会以说疫情期间出门风险特别大的理由会说那我们还是等疫情之后再见面吧。对，
最后 X 小姐通过自己在腾讯工作的朋友内部举报，终于封掉了程先生的账户。她其实不确定自己这么做能够帮到几个人，但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举报少一点人上当受骗。
后来我再去举报的时候，银行当时也跟我说，就这段时间发生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小女生就是哭着去银行重新办理自己的个人账户的也有。然后我在网上也是因为我做了几个报案的方式嘛，就是中国其实有网警你是可以报案的，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中国的电话号码，所以说我没有在中国的网警上报案，然后可以去澳洲有个叫 Cybercrime 的地方报案，但是我把这个 case 提交之后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联系我。然后后来其他的话就是其实是可以关于一些金融操作的一些诈骗的那个平台，就包括就是好像澳洲的一些税收平台都可以进行一些报案，因为他们整个就是这种盈利的模式和操作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违法的行为在里面，当然也是因为上当受骗之后才去了解的。然后就是第一时间你在 Cybercrime 报案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第一时间请联系你自己的银行，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在转账的过程当中那笔钱是 pending 的，可能就能给你收回来，但是如果已经是到对方户头了可能追回来的概率就很低了。然后我在银行报案的时候银行就把我当时就转账的那个账户给封掉了，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对方也给了我一个 local 澳洲的当地的账户，然后转账过去，然后我也把那个账户的信息告知了银行，但是那个银行当时跟我说的话呢，他说你转账的这个账户可能也是一个受害者，就是他会在受害者之间进行一些操作的转移，然后最后他会说转到一个海外的户头上去，所以说就是从对方的那个银行账上把钱要回来几率也不大，然后但他们说他们会去叫他，但最后也是一样的没有成功，就是银行依旧是没有成功，只是说把我的账号给封掉，但是钱还是没有冻结。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今天吴英为您带来的是 X 小姐的故事，杀猪盘诈骗被我反杀了1000刀。前面我们讲到，墨尔本的 X 小姐在前段时间疫情期间遭遇到了杀猪盘骗局，然而在跟骗子一番周旋之后，她竟然反杀对方赚了1000澳元，经济上并没有损失。相比一些被报道出来骗去了全副身家毕生积蓄的痴情男女， X 已经是相当的幸运。如今想起这段差点受骗的经历，他多少有点庆幸。
当你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对不起，你这账户有问题，我们要冻结你这个账户，你的这个钱目前现在就取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钱就永远都不是你的了。
我其实比较幸运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投多少，然后也没赚多少，然后对方可能说要加强我的这种信任感的信任关系，就说把我所谓投在那个平台当中赚的钱和投资的钱全部都给我全部转回来了。
嗯，
但是如果就是，
所以你们还处于一个就其实这种拉锯的阶段。
对，他还在投资上还进一步赚取我的信任，可能也是有一点就是骗子也要贪便宜嘛。他可能觉得在我身上赚的还不够，可能他们对我能力就是骗取能力的这个预测是远远不够的，他可能说我能够从这个人身上骗个20万，但是没办法，我只投了3000块钱。
暗自庆幸的同时， X 也没有把反杀和举报骗子看成胜利，他甚至不愿以真实身份来分享这番经历。 X 告诉我，其实他和很多其他被骗的人一样，上当受骗以后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可能就是还是觉得在网络上去轻信，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我们老一辈的人说就是网恋不可信，因为骗子还特别多嘛。然后就确实遇到了，而且还是一个就是针对你金钱的，还不是单纯的只是骗骗感情的一个骗子，所以说还是觉得有一点丢人吧。然后再说一开始也没有说第一时间能够火眼金睛的能够判别，但是可能经历过这段事情之后，后来我也在那段时间在网上连续遇到了5个6个的这样同类型的骗子，但是就是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出对方的 ID 是假的，也是经历了这段事情之后大概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那你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双火眼金睛，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现在怎么能看出骗子的一个套路呢？
就是首先在你看一个 ID 的时候，对方肯定是要把自己伪装成高富帅的一个 ID 吧，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就是他自己的私人介绍那边会说一些就是我自己是做金融投资的或者任何可能跟金融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东西。
嗯，
然后在朋友圈里面就会晒一些比较高奢的奢侈品的这种 ID， 但是他的粉丝的账号非常的少，就是可能只有2位数或者3位数的 follower， 然后他自己去 follow 了一些也是一些特别杂七杂八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微信的账号或者是僵尸粉的这些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 ID 看上去就是非常不可信的。然后他会跟你聊天的方式呢，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在你的朋友圈上面留言，然后就夸你好看，反正就是首先就是要以夸着你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然后就是如果你回复他的话，他就会在私下跟你聊天，进一步加深你的了解。然后后来是在一些纯交友的平台，就比如说像探探这些平台上面，他们大概差不多也是类似的一种套路，就是年龄大概是在30岁左右 同样也会，他会把自己的 ID 说自己是个投资人的 ID， 然后照片还是跟之前一个样子，然后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告诉你他是自己是做金融的，然后世界各地到处跑，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努力在前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高富帅。但是如果你一旦跟他说我可能就是需要你发一段什么样的就是以标志性动作的视频位过来，或者就是说你让他给他拍一个照片，然后但是是以你指定的姿势让对方给你拍一些照片过来，然后对方就直接会劝退了。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一般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不会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姓名报给对方，但是他们一上来就会非常明确的说你好我是谁谁谁，说出的是自己的本名，但是可能在第一步的时间就是为了给你建立一个信任感，说我已经把我真实的名字报给你了，但是其实这个真实的名字根本就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名字。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网警吧，他是非常厉害的，他把在 Instagram 上收集了非常多的披着假 ID 的这些账号，然后把他披的这个假 ID 的本人真实的 ID 的就是找出来之后做了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账号，然后当时他在自己 Instagram 上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高富帅没有那么闲，哪能够就是天天能够给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搞高富帅的情况，就是像让姑娘们自己醒醒吧，就是你自己能够在网络上遇到一个高富帅并且还就是天天讨女欢心的概率真的太低了。
根据报道，为了躲避追捕，杀猪盘的骗子通常把肉身藏匿在东南亚地区，目标则主要对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华人。这些人分工明确，一般分成四个小组来找猪、养猪、杀猪和吃猪。其中找猪就是指找寻目标，像什么微信、微博、QQ、麦麦、探探、陌陌、Facebook、Instagram， 那些你听过或者是没听过的交友平台，都是骗子锁定目标的好去处。那经过一番研究之后 ，X 小姐发现，这些人主动搭讪的对象一般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家底的人。
这些骗子他们在网上去找的这些 ID 其实也是有一些针对性的，因为骗子首先他要能够从你的朋友圈当中看出你有被骗的实力，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找的时候可能也会找一些就是目前现在来说在朋友圈至少看上去过得还算富裕的一些账号，但是就是又不那么精明世故，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接触社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现在的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一些女学生可能很容易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和账号上去炫一些就是自己买的一些奢侈品啊这些东西，但是这样的一些账号也很容易被骗子盯上。
从被高富帅求爱，再到逃出精心策划的陷阱， X 说，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梦。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一开始真的是觉得这段感情是非常的不真实，因为我跟他之前真的是没有争吵，什么话都是顺着你，包括他在跟你聊天过程当中编织自己对于未来的那些美梦都是非常不真实的，就是真的是黄粱一梦的感觉。我跟他就是从遇到到后来发现他有问题，中间也就三个月不到吧，对，特别短这个感情，但是真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可能才跟他交流到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对方就开始跟你说对你一见钟情啊，怎么样的一些话了。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在恋爱过程当中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已经有一个这样给你特别不真实的信号的时候，你可能就自己醒一醒跳出来，或者是跟你周围的朋友聊一聊，然后可能旁观者清的角度也能让你及时清醒过来。